我们今天要讲的段落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是提到慎防假教师。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在这里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保罗重复的提醒。当保罗说明两位同工的计划之后，他就开始把焦点放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一方面提醒他们要靠主喜乐，一方面也提出警告，就是防范假教师在教会当中破坏信仰的基本真理。三章一节，保罗就再一次的称呼腓立比信徒是弟兄们，他的原文应该是我的弟兄们。保罗称呼信徒比较多的是弟兄们，但是在这个地方加上我的，不是要表示保罗拥有他们，而是保罗跟这些信徒有亲密的关系。那在这一节提到我还有话说，那我还有话说这句用词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出现在两个方面，有时候他是在书信的结尾，当这句话出现在结尾的时候，就可以翻成我还有末了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时候是做转接的功能，意思就是我还有话说。在三章一节的情形就是属于转接的功能，也就是保罗对信徒还有一些话要说，他对信徒的劝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保罗对信徒的劝勉是你们要靠主喜乐，这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要在主里喜乐。这个在主里就是指信徒跟主连结的情况，他们属灵的现况是建立在主里的，就是他们的属灵现况是基于与主连结，如此一来就显示出他们喜乐的根据或者是喜乐的范畴。信徒之所以能够喜乐，是因为他们与主连结。保罗接下来就指出他把这些话写给他们是与我并不为难。那这些话原文的直译是这些同样的话，那这里的这些同样的话就是指保罗过去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工作的时候所说的话。那现在呢，就在三章的二到十一节的地方再次提出来。那这些话就包括假教师的教训，这是在三章二节，还有包括犹太人的自夸，这是三章五到六节，甚至包括他回想他过去当法利赛人的情形，这是五到六节所说的，还有他的转变是三章八节，以及他人生的目标是三章八到十一节。那基于假教师的危险以及那些不敬虔的例子，保罗所以在这个地方重复的强调所说过的这些话，以至于他就接着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里的为难 是指令人厌烦或者是感到麻烦。那至于下一句所说的与你们却是妥当的，妥当呢是指安全的意思，表示保罗觉得再一次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关于律法主义的危险，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攸关安全的事。有一个译本叫做中文标准本，就把它翻成对你们是一种保护，可以说是把这个字的意思清楚地翻译出来。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呢，是3:2-3，在这个部分所讲的是提防假教师的主张。到了第二节，保罗就开始严肃起来，他警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防备一些假教师。保罗对他们有3种的描述，就是犬类、作恶的，还有妄自行歌的。那从最后一个描述，就是妄自行歌的，可以知道他们就是那些的犹太主义者。在第二节出现的应当防备，它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看。那在这个地方你们看有提防或者是防备的意思。那保罗对这些的假教师的第一个描述是犬类，犬类的意思就是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这个称呼是带有歧视的意味，就是指外邦人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并且他们是在神的圣约之外。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却完全扭转了犹太人传统的用法，反而把犹太人用来称呼外邦人的词汇拿来称呼那些要借着割礼使外邦人洁净的犹太基督徒。这些自以为在圣约之内的犹太人，他们破坏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在保罗的眼中反而是不洁净的狗，是在神的圣约之外。第二个描述是作恶的，作恶的这个用词在希腊文的直译是邪恶的工人，而工人就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士。保罗称他们是邪恶的工人，是表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宣教士，他们虽然有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怀着敌意，企图要诱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他们放弃因信称义的道理，反而改遵守割礼的律法来得着救恩。这些人的行径呢，就像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一般。在马太福音23:15，耶稣说，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对他们如此的深恶痛绝。因着这些假教师的误导，使得救的外邦人背弃那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第三个描述是妄自行歌的，妄自行歌这个用词不是指割礼，这个字的希腊文直译是割毁。妄自行歌的同字根的动词在74译本是指异教徒用刀化身， 这种用刀化身，包括在死人的身上跟活人的身上啊所做的，或者是呢是指自割，就是用尖锐的刀器刀屑来割伤自己，这种的妄自行割的同字跟动词在七十四译本就是指这些异教徒的习惯。那这些事情都是摩西的律法所禁止的。在旧约里面，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有伦理上的意义，并且是指向内心的顺服。那这种的内心的顺服就是内心的割礼，也就是说内心真正受割礼的证据就是在于以色列人完全的顺服神。然而旧约并没有要人的身体用身体的割礼来取代心理的割礼，甚至到了新约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然了解属灵割礼的意义。从保罗的观点来看，耶稣已经废除了割礼，因为旧约割礼的属灵意义已经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当中实现了，因此基督徒就无需守割礼。很明显的，那些犹太人的假教师鼓吹行割礼才能够得救，那这种的道理对保罗而言，他们所行的不是割礼，而是割毁自己的身体而已，因此他们称他们是妄自行割的。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故意使用妄自行割的这个字，就是要来嘲讽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其实就跟异教徒的自割自我伤害是没有分别的，他们这样子做根本算不得是上帝的子民。这些犹太律法犹太主义者所做的是在救恩上面加上功德，由于他们是依靠律法而弃绝福音，并且是自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保罗当然不容许他们破坏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进一步的指出真受割礼的真义。这个意思不是在肉体上行割礼，第三节就用因为作为开始，这个连接词是要表示保罗为什么不称那些犹太主义者所做的是割礼，而是割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是受割礼的。那么这一句的因为真受割礼的这个用词的原文的直译是因为我们是割礼，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出割礼这个字。可是割礼这个字呢并不是按照字面来了解，否则就跟那些犹太主义者的主张是没有分别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指的割礼是象征性的含义，按照保罗的教训，割礼的真正意义只有在基督里，一个人因着信心得以在基督里，并且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实现。因此只有基督徒才是真受割礼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接着保罗就指出基督徒的三个特色，或者说真受割礼的三个特色。在第三节他说，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以及不靠着肉体的。第一个是以神的灵敬拜，这句话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敬拜。敬拜它在古典希腊文是指的服侍，服侍一个更高的权柄。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都是用来指宗教上的服侍，不论是对真神的服侍，或者是对异教神明的服侍，都是用这个字。同样的，敬拜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不是指会有在聚会当中的敬拜，而是指信徒透过生活当中的委身于神来侍奉他。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字是故意的，他是有意要形成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不只是以色列人外在的敬拜跟基督徒属灵的敬拜之间的对比，它更是过去以色列人服侍神以及现在的基督徒服侍神之间的一个对比。那以神的灵敬拜的灵就是指圣灵，因此以神的灵敬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侍奉敬拜神是在神的灵的感动或者是在神的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基督徒是耶稣所带来新世代当中得到拯救的人，他们有神的灵，而这位圣灵会帮助他们促使基督徒服侍神讨神喜悦。这样的服侍不只是形式上的祷告跟敬拜，也包括整个生活，他们整个生命就成为对上帝一种持续不断的侍奉与敬拜。真受割礼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那在这个地方的夸口需要从犹太人的背景了解起。犹太人基本上相信守律法会带来尊荣与救恩，这一点就形成他们自信的基础。相反的，受到属灵割礼的人就不再遵守律法，因为耶稣已经为信徒成就了神的义。换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使人可以因着信耶稣而称义。如此一来，人跟神的关系就得以恢复，而律法的目标就透过信耶稣实现了。因此，人在神面前就没有可夸之处，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以及耶稣的救赎工作了。那这一点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所说的，就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或者是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所说，就是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的第三个特色是不靠着肉体。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自然结果就是不靠着肉体。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是跟靠着肉体完全相反。肉体在这一节所要表达的是指人一切所倚靠的事物。从文脉来看，它是特别指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说的，就是作为犹太人的好处以及个人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就，因此就包括割礼。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乃是要说明犹太人试图依靠宗教上的成就，以此作为 讨神喜悦的基础。保罗在这一节把神的灵跟肉体并列，显示在耶稣所带来的新世代当中，人如果不是靠圣灵，否则就是靠肉体，两者是无法并存的。犹太主义致命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靠耶稣，也不靠圣灵，却是靠肉体，使得他们所做的被神所厌弃。靠着肉体代表得救的假方法，它是靠着一己的力量来获得救恩，但这种的努力在神的面前毫无功效，也没有价值。接下来我们要对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在腓立比教会当时有假教师的环视，并且随时以他们错误的道理来勾引信徒离开正统的信仰。那这样严重的事情就使得保罗把这一份对信徒的关心化作文字，警告他们要提防那些假教师的错误，并且告诉他们真信仰的真谛。保罗除了在第一节重复劝勉信徒要靠主喜乐之外，还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信仰的缘故。保罗顺势称这些假教师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歌的，使信徒对这些犹太主义者的本质与作为有进一步的认识。在提醒腓立比信徒有关假教师的危险之后，保罗就接着指出真基督徒的三个特色，就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以及不靠着肉体。这三个特色就跟假教师的主张完全相反，并且这三个特色也就是克制当时假教师错误道理的利器。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第一方面就是保罗不只关心信徒在行为上是否讨神的喜悦，他更看重他们在教义上的正确性。从保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可以知道，他们最大的错误是靠肉体，而靠肉体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企图以遵守割礼来换取救恩。功德主义的错误不在于自己做得不够，而是在于否定或者是贬低上帝为救恩所做的工作。功德主义是人所想到的方法，却不是上帝为人的救恩所提供的途径。保罗在这段经文所看重的，就是要信徒维护教会信仰的纯正，而合乎真理的教义对任何世代的教会都是重要的。就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徒在教义上的扎根不只是自己的责任，也是教会牧者所应该努力的方向。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个人就需要努力的自我充实，教会也应该提供机会使信徒接受真理的造就。只有如此，信徒才能够在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异端邪说的时候仍然屹立不摇。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为了要对照犹太主义者的错误，保罗以三方面的描述，就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以及不靠着肉体，用这三方面来凸显基督徒的特色。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信徒需要防止或防备律法主义在生命当中的作祟。基督徒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但是得救之后却要遵守神的律法。 不过遵守神的律法跟律法主义是不一样的。律法主义是以律法取代神的地位，并且对神的律法有错误的了解与使用，然后加在别人的肩头上。当神的律法被误用之后，它就成为律法主义自义的基础，是论断人的标准。律法主义最后一定是走向自义跟自夸，它既不是出于爱的动机，也对神的恩典跟怜悯陌生。律法主义注重是外在的表现，却完全忽略内在与神的关系，甚至内心充满的污秽败坏都不以为意。犹太教本是恩典的信仰，但是法利赛人却把它变成律法的信仰。由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岂能够不警惕呢？